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一切称颂赞美的主。我们愿意将一切的尊荣颂赞都归于坐在宝座上的神。主啊，我们也求主你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主你的话语，让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我们恭敬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不要忧虑。有一个人总是爱自寻烦恼，所以呢常常就郁郁不乐。但是有一天呢，他的朋友们听见他快乐的吹着口哨，看起来非常轻松，便惊奇的问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呢，我付钱请人替我烦恼啊。他的朋友们就问他说呢，你付了多少钱？他说呢，一周2000块钱啊。他的朋友就说呢，天啊，那你怎么负担得起呢？啊，他就说呢，我是负担不起啊，但是那是那个人的烦恼，不是我的烦恼，因为我已经请他替我烦恼了。今天如果付钱请人替自己烦恼可以解决忧虑的问题的话，那么我想许多人呢都会愿意这样做。不过如果可以不花钱就可以解决忧虑的问题的话，那我相信就更好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怎么样不用花钱就可以解决这个忧虑的问题。那么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的人会为了要上台演说或者表演呢就忧虑，所以有的人一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就会彻夜难眠有的人可能就会拉肚子，还有的人呢可能就会做噩梦我自己以前就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么有的人会为了考试或者面谈这个忧虑，怕考不过或者是面谈不通过。有的人也会为长相身材而忧虑，怕长得不好看或者是没人要有的人呢会为了是否会被裁员而忧虑怕失业了以后找不到工作。也有的人会为婚姻而忧虑，怕自己的另外一半另结新欢还有的人会为孩子的将来忧虑怕他们上不了理想的大学或者找不到好的工作。有的人会为自己的身体忧虑，怕如果生病了一病不起怎么办呢？还有的人可能会为养老而忧虑，怕没有钱养老，怕没有人可以来照顾自己，甚至于还有的人会为坐车或者坐飞机而忧虑，因为怕遇到车祸或者遇到空难。所以我们可以谈很多忧虑，好像忧虑是不是我们人生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所以有的人就调侃的说呢，不知者无忧，就是说只有没有知觉的人才会没有忧虑。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会有忧虑，这表示我们还有知觉。虽然说一个会忧虑的人是表示他还有知觉，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忧虑这件事情呢对人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不然的话主耶稣也没有必要教导他的门徒不要忧虑。所以呢，如果能够不要忧虑，那才是最好的事情今天我们读到这个马太福音6章25到34节这段经文，如果你再往前读它的上一段经文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它不是单独独立存在的一段经文，它乃是跟前面的一段经文呢息息相关的。 因此呢，在这里我们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的一开始，他才会说所以，可见呢，耶稣在这里劝门徒不要忧虑这件事情的原因呢，就在前面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四节的经文的话，你就会发现在那里主耶稣在讲什么事情。主耶稣在劝他的门徒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件事情好不好呢？当然是好，是好的事情。既然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是一件好的事情，为什么要为这件事情忧虑呢？原因就在于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呢，就必须要付出代价。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要付出时间的代价，要付出精力的代价，甚至要付出地上财宝的这个代价。所以为了要积攒天上的财宝，那么地上的财宝呢就会减少了。许多人一想到地上的财宝会减少的时候呢，那么不免就会开始忧虑，那我在地上的生活会不会够用呢？可见呢，当主耶稣要他们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时候，他们不免会想，那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们不免会为这件事情在那里忧虑。所以主耶稣才会在这里教导他们不要忧虑。那么什么是忧虑呢？忧虑呢是一种不安、恐惧、害怕的情绪通常是对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一个担忧Rick Warren 牧师呢，在他著作的《标杆人生》里面呢，就给忧虑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他说呢，忧虑就是贴在你心头没法放下，使你心烦的感觉。那感觉使你心头不安、无奈又害怕，就是对未来可能或者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存不良的这个担心那么忧虑会让一个人过分的注意某一件事情，而为这件事情来担忧一个被忧虑所捆绑的人，不但他的情绪不好、不稳定，而且灵性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在基督教论坛报的一个副刊上面就说到，忧虑呢是愤怒、焦虑、忧惧、压力、担心、沮丧、恐惧、紧张、恐慌和焦虑等负面情绪的温床。根据估计，美国每年有多达4000多万人一直在对抗这个忧虑每个人都在面对这种周期性的症状我们的心好像是就是常会为了任何事情而操心。那么为何不要忧虑呢因为忧虑呢无济于事我们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忧虑自己长得不够高的时候，他就能够增高吗？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忧虑他长得不够漂亮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漂亮吗？当一个人在忧虑他长得不够帅的时候，他就会变帅吗？如果忧虑有用的话，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抢着要来忧虑，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呢，忧虑是没有用的。所以在这里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才会告诉我们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他还有小字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没有错，许多人会担心自己是否能够长寿这件事情，但是呢，担心自己是否能够长寿这件事情呢有用吗？当然是没有用 没有人能够因为担心自己是否能够长寿而让自己的寿数增加，因为一个人生命的长短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乃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当我们担心自己的寿命长短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多余的事情。这就好像一个人担心自己是否会长高一样，担心并不会让自己就长高。不只是为寿数担心如此，为其他事情担心也都是这样子的。今天许多人担心失业，但是担心失业就不会失业了吗？今天许多人也会担心自己经济的情况，但是担心自己经济情况就能够改变自己经济情况吗？今天我们也会为我们的家人担心他是否平安，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担心家人的平安其实也不会给家人带来平安，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安。还有人，我们许多人也会担心自己的未来，为自己的未来忧虑。但是我们必须晓得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还不知道，为将来担心岂不是杞人忧天的一件事情吗？在春秋的时代，有一位叫做列玉寇的学者，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列子》。那么杞人忧天这一则的寓言的故事呢，就是记载在这个列子里面。那么这个故事讲到有一个杞国的人，他担心什么事情呢？他担心天会塌下来，地会陷下去，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整天就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的憔悴。那么有的人为他这样的事情呢，就去劝他，跟他说呢，天是气体所组成的，是不会塌下来的。那么杞人就问说，如果天是气体组成的，不会掉下来，那么日月星辰岂不是也会掉下来吗？那个人就笑着说呢，你也不用担心，日月星辰呢也是由气体组成的。他们当然没有，那时还没有这个科学的知识了，是发光体，气体组成的发光体，所以掉下来了，就算掉下来了也不会伤人。杞人又问呢，那么地如果陷了怎么办呢？那个人就说呢，地是由土壤天塞而成的，到处都有，陷不下去的。那个杞人听了之后呢，就松了一口气，非常的高兴。其实我们今天所担心的事情呢，十之八九都是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去回想你过去所担心的那些事情，你就会发现你所担心的事情很少真的发生，就算真的发生了，也很少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因此呢，你对许多事物的担心呢，大多是白白的担心，一点帮助都没有。忧虑不但是无济于事，而且呢是害处多多。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发现许多的病例呢都是由忧虑所引起的。忧虑不但是会损害我们的身体，会消耗我们的体力，而且呢它还会甚至于让有些人呢走上这个绝路。在本季我们所读的这个灵修书籍里面，那么从圣经看如何处理忧虑跟恐惧的这本书里面呢，那么邝炳昭博士他就提到了一个故事。他说呢，洛克菲勒呢43岁的时候，他就建立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个人事业，那就是在当时举世闻名的标准石油公司。他有钱，他有权势，几乎他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但是在他53岁的时候呢，却被描写为从未见过这样苍老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失眠， 他消化不良，头发掉光了，精神崩溃，满身是病，他的健康一落千丈啊，他生意越做越大，但是他的忧虑跟恐惧却是越来越多。他曾经因为损失了150美元极不开心啊，突然病倒啊。他的医生坦白的告诉他说呢，如果不立即退休，减少忧虑跟恐惧，他就会病死。所以呢，他就听从了这个医生的指示，选了退休，并且遵照医生给他的三个嘱咐啊。第一个是尽量少忧虑啊，在任何的情况底下啊，不为任何事情忧虑。这个当然要做到也不容易哈。第二个呢，要放松心情啊，多一些户外的运动。第三个，注意饮食啊，他就照着这三个原则去做啊。所以这一位原本53岁就快要活不下去的人，你猜他活到几岁？98岁啊。可见呢，忧虑对人呢只有害处没有益处，所以呢，我们绝对不能够让忧虑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忧虑不但是无济于事，害处多多，而且呢还会影响信心，影响我们的灵命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之所以会忧虑呢，是信心不足的一个表现啊。一般而言呢，我们知道小孩子比大人还有信心，所以通常呢他们的忧虑会比较少。今天在湾区生活，我们虽然生活比较富裕啊，但是呢许多的大人还是不免会为生活忧虑，因为这边的房价高，物价高，所以呢啊会为生活忧虑。但是我们看见这里的小孩子，他们似乎一点也不在乎这些事情。当家里的东西吃完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他说他会叫父母去买啊。如果父母说，那如果我没有钱去买怎么办呢？他就说刷卡就好了。没有钱刷卡就好了，好像刷卡就是免费的一样啊。虽然这是小孩子天真的表现，但是他这也是表示他们对父母的信靠，他们相信他们的父母一定会供应他们生活所需。今天我们对天上的父是否也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呢？如果有的话，那么就可以啊，不会为生活而忧虑。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当然会为生活忧虑。那么如果长期如此的话，会让我们渐渐的失去对神的信心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千万不要以为啊，人会忧虑好像是人之常情，跟我们的信仰没有关系。其实当一个人越是会忧虑的时候，就表示他的信心是越软弱的时候。因此忧虑的多少也是我们灵命好坏的一个指标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够让忧虑来缠身。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不要忧虑呢？当然就是要来信靠神。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我们来信靠神呢？在这里就讲到要来看神的看顾。在马太福音6章26节，这里主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想一个人为何会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呢？因为他看自己的现金，他看自己的存款啊，他看自己的收入，他看自己的生活环境啊等等啊。如果存款不多，收入不好，环境不好，那就开始担心忧虑自己的生活的问题。其实就算今天有人存款很多，收入很高啊，生活环境很好啊，也是会为未来忧虑的。 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呢，其实都是会改变的。一个天灾，一场人祸，可能就会在一夕之间呢，把我们所拥有的就夺去了。所以一个人如果只看这些东西，那么就不免会忧虑。但是一个人为何能够不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呢？只有当他不看环境，不看自己拥有什么东西，只把我们的眼目定睛仰望在神的身上，看神，看神的看顾的时候，才能够不忧虑。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看见神的看顾呢？在这里主耶稣就要我们去看天上的飞鸟，他怎么样养活这个天上的飞鸟啊？当我们能够看见神养活天上的飞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神也同样的会来看顾我们。在这里主耶稣说这个天上飞鸟怎么样，不种不收不积蓄，但是神仍然养活他们。既然神连这个没有能力播种收割也不懂得积蓄的飞鸟神都能够养活他们，更何况是人呢？我们人懂得播种，懂得收割积蓄，我们岂不是比飞鸟要强得多了吗？既然人的能力比飞鸟强得多，那么何必为生活忧虑呢？此外我们也可以看见人在神的眼中呢，要比飞鸟珍贵既然人比飞鸟珍贵，神都会看顾飞鸟，神不会看顾我们吗？既然神会看顾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忧虑呢？在这里主耶稣虽然说我们不必为生活忧虑，但是他并不是说我们要像飞鸟一样不种不收也不知积蓄所以不要误会他的意思。其实我们看见就算飞鸟不种不收不积蓄，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还是要出去觅食，对不对才有东西吃。这个东西不会从天上掉到他的嘴里面不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这里的意思，以为耶稣要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就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下去。其实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他都给万物有那个谋生的本能，有这个生活的能力。所以不管什么样的生物，只要他运用神所给他的这个谋生的本能，他们就可以生存下去，就不需要为生活来忧虑。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神养活万物的这样的一个作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不为生活忧虑。以前呢，有一位乐善好施的人，他常常把自己的所得拿出来救济穷人但是像他这样的人呢，却即将要英年早逝。那么在他离世之前呢，他就想到自己的妻儿的需要，因为他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给他的妻儿让他们可以养生，所以他的心里面呢，就为这件事情感到沮丧，感到没有办法释怀。那么当他躺卧在这个病床上的时候，他正在思想，那么他所爱的人将来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看见有一只小鸟叼着一只虫子，然后就出现在他的窗台上他看见那只，当他看见那只小鸟的时候呢，那么他就看见了一个事实，就是马太福音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神养活了这个飞鸟的这个事实那么神既然可以养活这个小鸟，当然也可以养活他的妻儿当他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之后他心头上的这个重担就卸下来，他就可以安然的离世。后来在他的这个安葬的礼上面呢， 那有一个朋友呢提出了一个募款的活动，为他的妻儿啊募款啊，来帮助他的妻儿的这个需要。今天啊，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见神的看顾了。神的看顾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无处不在。只要你好好的去观察，你就可以看得到神对万物的这个看顾。当你能够看到神对万物的这个看顾的时候，你就能够对神更加的有信心。当你对神更加有信心的时候，自然就会帮助你不要忧虑。要能够来信靠神，除了要来看神的看顾之外呢，也要来想神的看顾。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除了要门徒来看神的看顾之外，也要他们来想神的看顾。所以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才会告诉他们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啊，在这里的啊，野地里的百合花并不是专门指哪一种的啊植物的品种啊。因为到了第三十节，你看它就变成了野草啊，放在炉里当柴烧啊。所以在这里的野地里的百合花，其实只是一个笼统的啊称呼，用来啊称呼这个野生的动物，来用这个野生的动植物来表示神对他所造之物的一个看顾。既然神对野地里的百合花都如此的照顾，那么更何况是人。今天许多人之所以会忧虑呢，就是因为想不通，想不通神的看顾啊，用自己的思想来代替神的意思啊。今天如果一个人能够想得通神的看顾的话，那么就不会为生活来忧虑的。以前美国南部有一个信靠神的女佣，她生活蛮有喜乐的啊，但是她的女主人呢却忧虑成疾啊。有一天呢，他的女主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快乐啊？他回答说呢，我因为信靠耶稣，所以心中蛮有得救的喜乐啊。我身体健康，我可以工作，所以啊怎么样，一他一直讲下去很多理由，让他喜乐的理由。他的女主人就打断他的话说呢，假如我不雇佣你，你生病了不能工作，假如你的钱被偷了，假如你发生意外，假如你怎么样又怎么样，好，那么你还能喜乐了吗？他就回答他的女主人说呢，你的假如太多了，所以才会忧虑啊。如果你凡事都来信靠主耶稣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忧虑。没有错，一般人之所以会忧虑，都是因为自己胡思乱想所导致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要忧虑的话，就不要胡思乱想。不但不要胡思乱想，而且要来思想神的看顾。当我们能够想得通神的看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信靠神。当我们来信靠神的时候，就会帮助我们不要忧虑。那么要如何才是来信靠神的表现呢？啊，就是要先求神的国。所以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今天有许多人会尝试着去解释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在这里神的国跟神的义是指同样的事情，都是指到神的国度。所以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要求跟神的国度有关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跟神的国度有份。 那么要怎么样有份于这个神的国度呢？当然就是要参与主耶稣所说的大使命，要去向人传福音，要使人做主的门徒。说的白点，就是要活出这个新生命的这个见证，让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来看见神的作为，来认识神，来将神的荣耀来归给神啊。那么为什么先求神的国度会帮助我们不要忧虑呢？这其实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今天我们看见有的人会把神摆在第一位，有的人会把自己摆在第一位。今天当一个人将自己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先求其他生活上的事物的时候，我们会看见通常他会越追求呢，那么越感到不知足，所以呢他就会一直的追求，追求不完啊。当一个人追求不完的时候，他的忧虑也就会越来越多。但是如果一个人把神摆在第一位，先求神的国度的时候，他就不会那么在意去追求其他的事物，只要有衣有食他就知足了。当一个人能够把这个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神的国度的时候，那么自然就会减少对生活的这个忧虑。更何况在这里我们看见主有应许，当我们把神的国度摆在首位的时候，其他的东西他会加给我们的，他一定会看顾我们的需要的。 Karen Lefferty 就是先求他的国这首诗歌的作曲家。那么当年这个 Karen 他为了传道辞去了收入相当不错的工作，他相信神会供应他的需要。可是到了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他的房租、他汽车的贷款都没有办法付出来的时候，他打了一天的电话，想要看看可不可以找得到人来开这个吉他班啊，让他可以赚一点外快，继续的生活下去，好叫他能够继续的侍奉神。但是神并没有为他开的这道门。那天晚上他去参加了这个查经班，牧师讲的经文正好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啊，而且啊第33节的这段经文，他说到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句话呢正好就是神给他的一个答案。回家之后他拿起吉他来弹了一个曲调，配上这节的经文，然后他就将这个曲呢跟人分享。结果几天之后他就收到一张的支票，不仅呢付清了他的房租和车款，而且还够他去上圣经的课程，接受这个装备。第二年他将这首诗歌呢灌录成唱片，在这以后的30年里面，这首歌的版权税呢占他总收入的 80%。 Karen 说呢，这是他所创作的里面最简单的一首诗歌，他说几乎人人都可以写得出来，但是神却让他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写了这首诗歌，让他经历到神的信实、神的恩典，所以他实在是满心的感恩。要如何能够不要忧虑，除了要来信靠神之外呢，还有一件就是要活在当下。所以在马太福音六章34节才会告诉我们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今天当我们来信靠神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就会没有困难，也不是说我们的问题就会马上得到解决。所以呢当我们在面对问题、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不要想太多，我们只要想我眼前的问题，去解决眼前的问题就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想太多，反而会让我们产生 更多的忧虑，对自己一点帮助都没有。在1871年的春天，有一位 Montreal General Hospital 的医学生、他不但正在为自己的大考感到忧虑，而且他也在为他的一生到底要做什么，要去哪里行医，要在哪里展开他的事业，在那里烦恼。但是呢，就在那时候，他拿起一本书来念了21个字，这21个字呢改变了他的人生。这位被改变的青年呢，就是创立Johns Hopkins 医学院的 William Osler 博士。那21个英文字呢，就是 Thomas Carlyle 所写的。他写 Our main business is not to see what lies clearly at a distance, but to do what lies clearly at hand. 意思是就是说，我们主要去做的事情呢，不是去看清楚那些遥远的事情，而是要去做很清楚的摆在我们眼前的事情。在这里他所说的很清楚的摆在眼前的事情呢，其实就是今日应当做的事情，这是我们最需要努力去做的。只要把眼前的事情把它做好，不要花心思去担心未来的事情。同样的，在主导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主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今日赐给我们，只要求今日的饮食，不要为明日的饮食、后天的饮食还有将来的饮食在那里忧虑。可见呢，当我们能够活在当下，一天一天的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为明天忧虑。弟兄姐妹，今天有什么样的人事物会让你感到忧虑吗？须知忧虑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而且还有害处，所以千万不要忧虑。当你感到忧虑的时候，我盼望你能够来看神的看顾，你能够来思想神的看顾，这样会让你对神更加的有信心，让你先去求神的国度。当你先求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也相信主也必定会按照他的应许，将你所需要的东西赐给你。此外，不管任何情况发生，你都要活在当下，只想办法去解决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要为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根本就不会发生的事情在那里忧虑。当你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我相信一定可以帮助你不要为将来忧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你是那位看顾我们一切所需用的神。主啊，你是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让我们真的看清楚你对我们的供应，想清楚你对我们的看顾，好叫我们能够先来求神的国度，好叫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眼目都放在主你的身上，让我们不为生活忧虑，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平安喜乐的来度日。主啊，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能信靠主，以至于不要忧虑。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